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首次历史性会晤预计将在五月份或者是六月初举行。多方的消息证实，美朝双方正在就峰会的细节进行沟通，包括会面的具体时间、地点和议程。川金会能否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甚至劝说朝鲜就此走上契合的道路，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林峰。
谢谢。
刚才说的就这个美朝双方的这一个峰会啊，现在双方正在紧张的进行的这样的准备，那么根据我们了解的这个情况，这个准备工作到底有什么样的进展，比如说在这个时间啊、地点。
确实现在有很多的媒体都已经是陆续报道，包括那个朝鲜方面也给了一个这个明确的一个回应，就是说双方的确是在紧锣密鼓的在为这场这个峰会，应该说是历史性的峰会，无论它能不能取得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它都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峰会，在进行那个相关的筹备工作。那就在那个上个星期的时候呢，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他也表示，就是说美朝呢正在就这次峰会的相关事宜进行，用他的话来说是富有诚意的一个磋商。那么他还说呢，预期这个美朝峰会能够取得就这个朝鲜半岛这个无核化或者说去核的这个相关方面的这个事宜能够取得一些突破。那就是说这个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说他这个时间、地点和还有具体的那个议程。之前我们知道消息就是说川普总统本人说是在五月前，那其实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他后来又说可能会在六月初，现在看起来可能会是在这个六月初来举行。那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地点和这个议程问题。那个地点我记得上次我在这个演播室谈到那个这个川金会的时候就排除了北京，那现在后来就是三月下旬金正恩呢是首次到出国访问，就去了中国呢，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个非常看上去是非常这个亲密的一个沟通一个会谈。所以现在这个北京可能会举办这个川金会，这个成为一个候选的地点，也成了一个选项，也不能把它排除在外。那么就朝鲜方面来看的话，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出于对自己安全的一个考虑，各方的猜测就是说他不会去特别远的地方去进行那个跟那个川普总统进行一个会谈。他肯定从他这次去中国的这个采用的这个交通方式就是又是专列，所以他很有可能就是不会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那会不会去韩国的板门店，还有或者是去像外界所说的蒙古，还有有没有可能到欧洲的某个地方，这都还是在猜测当中。
似乎就是现在的这种揣测就是去可能更远的，比如说到欧洲的第三国的可能性似乎更小了一些。
对对，应该就是说金正恩他会比较担心他个人的这个安全，他害怕他就是有中国的学者就说呢，他害怕到欧洲的国家第三国的时候，他怕自己被做掉。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韩国总统文在寅啊，在谈到这个美朝峰会的时候，就是说呢进行的这种沟通啊，在这之前双方做准备的这种沟通呢是富有诚意的。
对，
那么你觉得他主要指的是什么？对于这次美朝双方的这样的这个峰会啊，就是双方的期待值是什么？朝鲜提出来的这些具体的比如说这些条件是什么？
对，这次其实这个峰会能够成型，就是朝鲜方面他答应了，就是说他答应我们会在跟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高峰会谈当中呢，会谈这个契合的问题。那这个是实际上契合是美国方面跟朝鲜方面有一个比较高规格的接触的一个先决条件。那美国方面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态度和意思就是说，如果不谈这个契合的问题，那这个峰会任何方面的这种外交方面的这种形式上的接触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就是因为朝鲜方面答应了进行这个契合，所以就是美国才同意。那么就是双方对于这个契合或者说去核化无核化的一个标准是肯定是不一样的。美国的标准还是就是说要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然后是一个彻底性的一个去除朝鲜的这个核能力。而朝鲜方面一直都是说我们要进行一个有步骤的、那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这个契合的或者说去核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说朝鲜方面当然也是据 日本媒体和这个韩国媒体就纷纷的就是一些报道，就是说提出了一些条件。那日本媒体报道的就是说，朝鲜提出来就首先要美国要保证朝鲜金家政权的一个安全。第二个一个条件就是说，他要求美国给朝鲜提供经济赔偿，就是说朝鲜认为这个在过去几这么多年里，或者过去几年里，美国主导的这个。包括单方面的这个对朝鲜的大规模制裁，还有在联合国框架下对朝鲜制裁，给朝鲜经济构成了严重的一个破坏和一个干扰，所以他希望美国提供经济赔偿。那就是说韩国媒体也说提到了五点，就包括美国撤除了在韩国的一个核战略设备，还有就是美韩军演时不能使用这个战略武器和这个核武器，还有就是说美国保证不对朝鲜使用这个核武器。那还有他还提到就是说把这个朝鲜战争的一个停战协定变成一个和平协定，也永久性终止这场战争。还有最后他提出来希望美国能够跟朝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就是朝鲜方面提出来的一些条件，就是媒体上报道的。
嗯，林峰，我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你可能有关这个朝核问题啊，采访了华盛顿智库的许多一些专家学者，他们对这个美朝峰会的前景是怎么看的？
大体上不是很乐观，或者说是谨慎乐观，还有人就是很悲观，就是说因为考虑到朝鲜过去历来的这个做法，过去几次的做法就是说都是反反复复的，那到最后到某一时刻就是达成签订协议以后又不认账，那要突然来一个就是突然就撕毁这个协约，然后紧接就搞一次核试验或者试射一个这个导弹。所以就是有的专家认为就是说通过这个外交的途径去实现朝鲜的一个去核几乎是不可能，或者说是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都是比较就是说比较谨慎，或者是还是比较观望。那么他们就主要的期待值就是说希望这次谈判能够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就是说能够拖延，就是说希望那个朝鲜不会很快的实现就是说这个它的核武还有这个核岛这个计划这个项目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成功。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朝鲜已经在这个核武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几乎是可以说到90%的一个成就，那还就差最后几步了。那希望专家们就希望这次谈判能够延缓朝鲜这个在这方面的一个能力。
你刚才提到就是朝鲜啊，实际上在过去这么多年经常是说话不算数的，那么还是有可能会违反这个协议。那么美国是应该怎么样来，假如朝鲜比如说再违反协议，美国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啊，这些专家学者有什么建议？
对，那个专家学者的建议就是说，考虑到朝鲜一直提出来是有步骤的嘛，刚才讲到就是说有步骤的这个去核，他就说这次如果要是美朝签署这个协定的话，一定要把这个时间范围缩短。那有专家就是说要缩短到一年之内，这样的话就不给朝鲜一个喘息的机会，让他再把最后这一里路走完，就是说他要把这个时间的这个规定的时间限制在这个一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差不多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再来说说就是说中国在这一次的美朝峰会当中到底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这次其实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之前，大家都认为中国可能是在朝核问题上已经被逐步被边缘化的这么一个一个处境。但是这次他们两个人举行在北京进行见面以后呢，大家又意识到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朝核问题上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特殊的作用，它有它的特殊性在里面。所以这次实际上那个如果美韩峰会和美朝峰会进行下去的话，实际上是比较符合中国的这个利益的，因为中国一直就希望双方能坐下来谈，谈得出结果谈不出结果都不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现在让先坐下来谈。所以就是说这是符合中国的一个期待值的。那有的学者就说那个北京方面他特别希望就是说通过这几次峰会能够达成一个有四方参与的，至少是有四方参与的一个多边框架，一个这么一个大的框架。过去有一个六方会谈，这次就是四方，就是美朝还有中韩这四方。那希望能够在这个框架定下来以后再继续谈，就是包括去核呀，包括和平机制等等这些的未来的一些议题。就是还有专家就是说呢，中国方面发挥的作用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尽量的去让朝鲜去遵守这个协议，希望他中国能够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那这样似乎就是说比如说像日本就似乎就被彻底的排除在外了，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个四方会谈的话。
这也是外界还是在观望，还在观望的这么一个发展。我相信日本其实在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国家的话，应该不可能被完全被排斥在外的。
好的，时间的关系，林峰，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